所以，我再说一次，撒旦以这些微妙的方式出现。有时他说，我们应该对每个人都包容。有一件事是，就是同性恋团体教育我们要包容。然而，他们一点也不包容。他们要求服从他们，他们要求每个人都认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想把它强加给我们的孩子，他们在我们的小学里教这些，推广这些，他们完全不包容。如果你不站出来说他们想让你说的话，他们就会出来反对你。有一次我去英国的普利茅斯，在那里的一所政府大楼里举办聚会，就像市政厅之类的地方，同性恋团体在外面抗议，并试图阻止我进来，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传福音，他们说我不包容同性恋。不管怎么说，政府允许我继续我的会议，但是同性恋者在外面抗议。然后 BBC 来了，他们想采访我，但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给我一个诚实的采访，这是不公平的。我很久以前就学会了不给他们任何机会歪曲我的话。当我走进大楼的时候， BBC 过来拿着摄像机，一个又大又旧的摄像机，离我的脸这么近，他们说，你太不包容了，你反对同性恋，你对他们不包容。圣经教导包容，你为什么不能包容一点？我就告诉这个人，我说圣经没有教导包容。然后他就一下卡住了，他没有料到这个。他说，你是什么意思？圣经有教导包容啊。我说，不，他没有。圣经说你应该去爱人们。然后我给他讲了一个我如何爱人们的例子。我跳到一辆车前面，试图阻止他们撞到拐角处的那辆车和马。我说，告诉人真理才是爱。我说，圣经没有教导包容。我说，就是教导转过另一边脸去的耶稣做了根鞭子，进去训斥兑换银钱的人，把他们赶了出去。他对人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是蛇，毒蛇所生的。我说，就是教导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的耶稣，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听听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1:8-9斥责那些扭曲福音的人。他说，任何人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是一个如此强烈的声明，我相信有些人认为他不可能是他所说的那个意思，所以在下一节写道，我再说一次，任何人甚至是天上的天使传另一个福音给你们，与我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一点也不包容，但这是合乎圣经的。我告诉你，人们断章取义，扭曲了圣经，误用了圣经。保罗称克里特人为恶兽，又馋又懒。提多书1:12，看看这个，保罗把一个人交给撒旦来败坏他的肉体，在哥林多前书5:5，那个人犯了乱伦罪。另外，在提摩太前书1:20，他对另两个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今天政治正确的文化会把保罗钉在十字架上，但这是圣经的方式。假设你用爱心讲真理，我并不是说你要把真理当作一根棍棒去伤害别人，但如果你怀着一颗爱心去做，你总会要面对艰难，去告诉人们真相。彼得和犹大都称人为畜类，公开批评他们的教义。彼得后书2:12，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称一个人为畜类，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犹大书1:10说，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我记得当特朗普称 MS-13 帮派成员为畜生时， 人们尖叫道，这太可怕了。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彼得说某人是畜类，犹大说某人是畜类。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他称希律王为狐狸。路加福音13章32节，他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希律王，然后给了他一个口信。他说，文士、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有五六次。在马太福音第23章，他称他们为粉饰的坟墓，他对他们说，你们外面好看，但里面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在马太福音23章17节19节，他称他们为无知的人，瞎眼领路的。马太福音23章16节17节24节26节，他四次称他们为瞎眼领路的，他称他们为蛇和毒蛇之种。马太福音23章33节，这是圣经上的话。圣经并没有鼓励我们去抨击别人，四处挑衅，但他鼓励我们告诉别人真理。如果我们心中的动机是帮助他们，而不是伤害他们，圣经说，耶稣说，马太福音5章9节，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缔造和平的人跟保持和平的人是有区别的。大多数人把这句话解读成保持和平的人有福了，而不是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你知道有时候战争是缔造和平的最好方式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不可能跟希特勒、墨索里尼跟日本达成和平，没有办法和解，我们不得不打一场战争。如果我们一点不想惹事，只想和平，我们今天就都要说日语和德语了。我们会输掉那场战争。事实上，乔治华盛顿说过这句话，他说，为战争做好准备是维护和平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我说这些是因为我在反驳那些甚至很多基督徒都有的不敬钱的世界观。你记得我之前说过，这是最致命的。我们面对的最具欺骗性的反对是好人。撒旦把自己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他们宣称自己是讲和平的人。但那不是上帝的和平。我给你看所有这些人，彼得、保罗、犹大、耶稣，他们称人为恶兽，又馋又懒，假冒为善，瞎眼的蛇，粉饰的坟墓，称希律王是狐狸。告诉一个人真理是好的，你需要知道真理，真理能让你自由。约翰福音8章32节，只有你知道的真理才能使你自由。马太福音5章13到14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是盐，是杀菌消毒的，我们就是光。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如果我们不发出光，如果我们不释放福音的消毒作用，那就没有别的希望了。撒旦不会这么做，人们不会自己做。福音，真正的福音，神话语的真理，圣经的世界观，只能够来自教会。可悲的是，教会基本上已经沉默了，已经撤退到教堂的四堵墙之内，并没有给世界带出改变。你知道，积极主动这个词是我们需要的。这个词的意思是通过引起事情的发生来创造或控制局面，而不是在事情发生后才做出反应。教会并没有积极主动。现在我真的相信复兴已经开始了。我可能要花一个小时来说明， 因为有些人只是看到事情如何糟糕，他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复兴。但我看到人们，基督徒在觉醒，开始带出改变。我相信我们正处于复兴的第一阶段，但遗憾的是，它是后发的，是发生在那么多糟糕的事情之后，而我们应该是先发的。我们应该促使事情的发生，而不是在事情发生后才去回应。所以我们需要站起来，我们就是教会。主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不是在谈论一场防御战，你撤退到你的门里严防死守，不，这是在说敌人。地狱的门无法胜过我们，教会应该是主动出击的，我们应该在人群中有所作为。这就是我想要做的关于圣经世界观的教导。让我举例说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关于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的婚礼。这能够说明我们没有圣经的世界观。你知道，早在1936年，爱德华八世从他父亲乔治五世手中接过王位，但爱德华只在位了一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叫华莱士·辛普森的美国女人，她是离过婚的，娶离过婚的人是一种禁忌，他将无法继续王位。他不能一边继续做英格兰国王，一边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所以在1936年12月11日，他声称放弃王位。这样，他就可以和那女人结婚了。现在，对比一下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梅根·马克尔是离过婚的，我不知道他离婚的原因。我并不反对他们，我并不仇恨他们，我希望他们一切顺利，我希望这段婚姻成功，我希望就像他们在婚礼上说的那样，只有死亡能将我们分开。但我是说，我用这个来说明，早在1936年，国王必须放弃王位，才能娶一位离婚女人。但在2018年，这已经不需要了，没人再当回事了。我并不是说离婚的人不能再婚，我也并不了解梅根·马克尔的情况，我只用这个来说明世界观是如何改变的。想想看，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把这场婚礼看成是故事书里的婚礼。我看到接受采访的基督徒都很敬畏，他们说，哦，这就像故事书里的婚礼，它是如此浪漫，它是如此动人。这是将要结婚的王子和王妃，但梅根·马克尔和哈里王子未婚同居。你知道这起到什么作用吗？他告诉我们，年轻人未婚同居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王子，因为他们是漂亮人物，因为他们拥有许多财富，所以没关系。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再说一次，我并不是反对他们，我希望他们的婚姻能美满，但我说的是，这不符合圣经，这并不是正确的做法。然而，基督徒们看着这一切很开心，让他们的孩子们也一起看，把错误的种子撒在孩子心里，这就是你也想要的生活吧。你知道吗？你是在允许魔鬼把自己变成一个光明的天使，进来攻击圣经的原则。再说一次，我希望他们的婚姻成功，但你可以回到戴安娜王妃。当她结婚时，所有人也一样都为她喝彩。但那段婚姻没有持续下去，因为那不是一件敬虔的事情，它不是基于圣经的原则。我们太需要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我希望他们能走下去，但是机会可能不大。那不是上帝做事的方式。 在2006年到2010年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出，15岁到44岁的异性恋女性中，有 48% 的人说他们第一次和配偶同居时并没有结婚。从2006年到2010年，这个比例是 48%， 但在2002年，这一比例只有 34%。人们未婚同居，那还是很可怕，那很糟糕。但看看它是怎么发展的，在短短几年内增长了 14%。 我们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拥抱浪漫只是因为它很美丽，只是因为它在温莎古堡，只是因为所有这些，让圣经一边去。谁会在乎圣经怎么说？这真是太动人了。他们真是美丽动人，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他在宣扬一种错误的世界观。我可以向你保证，有数百万孩子看到了这些，他们会对这些印象深刻，这将比上帝的话语在他们心中留下更大的印记。我们需要教导圣经的世界观，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神的话语。我在这部分的最后一个例子是，最近卡瓦诺法官的上任。国会和参议院的自由党人说，在他们采访他之前，在有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之前，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他们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阻止这一任命。也就是说，他们在听到任何指控之前就开始反对他。南希·佩洛西，是他提出了福特博士。布雷特·卡梅农在35年前性侵犯他的指控。即使这是真的，但我不相信，但即使这是真的，他自己也承认，我认为他坚持了七个多星期，直到最后一分钟。这是为了政治利益，而且这是不诚实的，甚至是不实的。以下是圣经中关于你应该如何处理对一个人的指控的说法。申命记19章15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耶稣引用了这句话，说你必须通过两三个见证人的口才能认定。保罗引用了这段话，这是我们国家用来建立司法系统的经典之一。原则就是必须有证据。他们可能没有引用这节经文，但这是他的根基。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是无辜的。一个指控不能使一个人被起诉。让我们来读一下，从第16节，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是圣经上的处理方式。但是这些民主党人、参议院的自由主义者，在有任何证据之前就反对卡瓦诺，在有任何证据之前他们就谴责他有罪。他是有罪的，直到被证明无辜。你知道有很多人出来控告他，我不记得是多少了，至少有三四个，其中两三个现在已经推翻了他们的指控，并承认他们完全是在撒谎，甚至这位福特博士 以及他引用的那些人来证实他的证词，他们都不承认。不，我们什么都不记得了。不，我们无法证实了。根据圣经的这些经文，如果我们在这个国家有一种圣经式的做事方式，这个国家本是这样开始的，如果我们今天仍然遵循这种模式，你知道吗？如果出现了一个假证人，而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所说的话，那么他们指控别人的事情就要反过来加给他们自己。这就意味着参议院所有的自由派，那些试图逼迫内阁反对他，直到最后一刻的人，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同意共和党参议员的观点，他站出来说这真是可耻，他非常生气。我认为这是我听过的最伟大的演讲之一，这太恶劣了，这里没有任何被证实的东西，他们不是在寻求正义。如果你要遵循申命记19章，那么这意味着每一个试图将卡瓦诺赶出参议院的参议员，他们应该失去在参议院的席位，这是圣经的做法。我知道我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已经离开了他，因为我们已经背离了他。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花之力的人，那些在六七十年代的叛逆者，他们在我们的政府中运作，那些倡导婚前性行为的人，这些人抛弃了所有的圣经准则。这些人现在在我们的国会里，正因为如此，伙计，我们失去了文明。我们的国家失去了太多，它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归圣经。以及圣经是怎么说的？它不仅教导了你的个人生活和你与主的个人关系，还教导了你如何与你的兄弟姐妹相处，我们如何彼此相处。它有关于政府的指示，在神的话语中有。你要面对的任何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世界观，